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进入34章，但是先得把33章最后一点的细节交代完毕。在以扫回西尔去了之后，雅各怎么样呢？33章17节说，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叫舒哥。舒哥这个字就是棚的意思。他到底住了多久没说。然后18节就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这个也是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的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同时雅各还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并且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圣经这样琐碎记下来的一些细节，难道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是我们摸索不着的吗？有没有必要这样去摸索呢？让我们先把这些事情分析一下吧。首先17节，他为什么在那里盖造房屋，又搭棚子给牲畜呢？大概和他告诉以扫的事情有关。那个时候雅各对他哥哥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雅各全家从拉班手下逃出来，又在以扫400人的威胁之下得以存活，我想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也会和他一样，找个地方喘口气吧，让孩子牛羊都安顿了再做下一步的打算。既然说建造房屋搭盖棚子，那么停留的时间肯定不是几天，而是好几个月
甚至更长。
那时候的人可以找到一块空地就这样建造房屋吗？如果那个空地是没主的，应该就可以，因为雅各在这里真的这样做了，也没有人来干涉他。这个地方本来可能也没名字，因为没人住嘛。照我们的想象，大概离约旦河不远，这样牲畜才有水喝。将来以色列人历史里边，这个地方发展成了一个城市，出名的事迹是在士师记8章4节，那个时候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了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个要过约旦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舒哥。基甸对舒哥人说，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结果舒哥的人非但不给，还怪他撒谎要来骗我们的食物。基甸又从那里上到比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想不到比努伊勒的人也与舒哥人一样用恶言回答他。如果舒哥靠河边，那我们知道世界呢是在更往西的山谷，因为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要比在舒哥发生的事情更出名了。世界这个地方是有地标的，创世纪12章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世界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到了摩西临终吩咐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也提到示剑，不过没有提示剑城的名字，他只提了示剑旁边的两座山啊，写在申命记11章29节，极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并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以摩利橡树做地标，我们就晓得这就是从前亚伯兰支搭帐篷筑坛的地方。亚伯拉罕筑的坛没有名字，雅各回到同样的地点筑坛却有了名字。什么名字呢？神以色列神，或者说神是以色列的神。还记得吗？我们讲过，当雅各初次离家的时候， 经过伯特利，耶和华向他显现，介绍自己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而这位耶和华是不是也能够成为雅各的神呢？所谓雅各的神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都还没有显明。现在雅各回到他祖先亚伯兰落脚的地方，也筑了一座坛。哎，这时候他晓得了，耶和华不但是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呐、那更是我以色列的神。从这些线索看起来，圣经记载雅各在这两个地点盖房屋、搭棚子又买地，实在应该有它特别的意义。只是这个意义从哪里去找呢？以前跟弟兄姐妹提醒过，读圣经最好的导师就是圣经自己。因为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往往其他地方的圣经已经替你解明了。比如刚才所说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或者以色列的神，我们听多了、听熟了，就忘了这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照我们想，神怎么形容他自己，一定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能、创造万有的神，像万军之耶和华这样很有派头的名字。可是在圣经里面，他最喜欢用的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用人来做他的名字，哎，或者我们用刚刚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情来推想，那不单是雅各被耶和华改了名字叫以色列，因为你在人在神的面前都得了胜，都站住了，神也因为雅各的关系给自己改了名字了。现在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的神，因为不单以色列与神一同站立，神也与以色列一同站立了。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重大，圣经却知道，因为希伯来书11:16提醒我们，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句话你就算不全懂，也应当明白，这个神被称为某某人的神呐、是一件很特别、很离奇的事。就好像你可以说某某人是美国公民，你却不能反过来以那个某某人作为美国的名字，这是高攀不上的。这个叫做以为耻或者不以为耻。底下接着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对挪亚的拯救就是他对挪亚所做的预备，神对所有人类的拯救就是他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预备。那个预备在希伯来书叫做一座城，而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天上的永远的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国。这是神在人间这个漫长救赎计划的整个目标。如果神可以称自己为新耶路撒冷的神，也可以称自己为天国的神，而天国与新耶路撒冷又是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预备的，那当然神可以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的神了。这个就是借用后来圣经的记载与启示来反馈前面我们没读懂或者忽略掉的圣经，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而且这样子去读圣经肯定是走在正道上的。那么事件和书歌，雅各所住的这两个地方，它的意义我们往哪里去找呢？我们就要到诗篇里去找了。诗篇里把事件、书歌放在一起，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讲同样的话，一处是在诗篇60篇，一处是在诗篇108篇。诗篇60篇开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注释：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井所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坐着金狮，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 这是一首征战的诗，也是一首训诲诗，是教百姓去学习的。学习什么呢？它里边就提到了现在雅各所住的地方，并且我们可以说它大概就是读到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段创世纪，而灵里面受到感动，有所启发，告诉我们这一段记载背后的属灵意义有多么重大，不然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事件和书歌这两个地方摆在一起呢？我们很快把诗篇108篇念一下，大卫的诗：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权力，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应许，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非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诗篇的结构很简单，开头和结尾都是大卫的祷告与赞美，中间是神的应许，并且不是普通的应许，而是神指着他的圣洁应许我，就讲到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怎么回事呢？什么意思呢？当雅各在舒歌和事件濡养他的牲畜和孩子的时候，神做什么？神看见了什么？那就是神要欢乐，神要帮助他攻击敌人，践踏敌人，神要领他进坚固城，引他到以东地。前面说过的，雅各的一生，尤其是他在巴旦亚兰的那20年呐、虽然抓紧了耶和华和他的应许，可是他这样白日受尽干旱，黑夜受尽寒霜的人生，他的价值，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哎，那个价值与意义是神给的，不是自己去找的，甚至雅各自己都不觉得，不体会，也完全看不见都没有关系。走到这里，同样雅各在事件和舒歌修生养息啊，以为自己不过就是为了儿女，为了牲畜过几天太平日子，在神看却不是这样。神把雅各带到这两个地方，他带着一个非常大的欢乐，指着自己的圣洁应许，向谁应许啊？向雅各应许，向大卫应许，因为这就是神带领以色列家进入应许之地的开头，这就是神为什么被称为以色列的神。神也带领亚伯拉罕走过这里，但与他同来的罗德却不能一同承受应许，罗德被撇到摩押地去了。神是以撒的神，以撒从神与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得了产业，但以撒两个儿子却不能都承受这个应许。以扫就是以东，被丢到西尔山去了。这个沐浴盆就是洗脚盆的意思，你洗脚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往旁边一甩，这个叫向以东抛鞋。雅各却不一样哦，凡从雅各生的，凡属乎以色列的，通通在神的应许里面。神要领他全族的人进应许地，进坚固城。 所以打这两个地方经过，在雅各看，在人看是小事，在神看呢是大事，这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常常是反过来想的，在我看是大事，在神看是小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吗？你帮我把这个大事啊解决解决吧。那是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祷告。大卫在诗篇里面为我们所展现的神的眼界却不是这样，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带进来全世界的救恩，要显明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的诚实大于穹苍啊。所谓分开是剑，丈量书割骨，那个分开与丈量就是后来约书亚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划定界限分配产业所用的动词，所以他才会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我的，犹大也是我的。基列马拿西是指着约旦河以东的地方，用书歌来代表。那犹大以法莲当然指着应许之地的产业，用事件来代表。往后先知书里面也常常拿以法莲来称呼北国，犹大称呼南国。但是分开事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前面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说的，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等你们进去得了这个应许之地呀，就要在事件的这两座山啊，一边是以巴路山，一边是基利新山，宣告咒诅与祝福，让以色列人明白耶和华的旨意，能够世世代代的谨守遵行。那到了约书亚记的最后24章，约书亚果然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找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呢，对他们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叫分开事件。那最后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并且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地上的角度和天上的角度多么不同，人的体会和神的体会有多么大的区别，那真是天怎么样高过地呀、啊！照样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雅各不过是平平安安的照常行路，照着他的需要在书歌建造房屋，在事件置买田地，他怎么可能想到连自己这样软弱、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生脚步都预表了耶和华要攻击敌人的军队，预表了耶和华在人间所要施展的大能呢？所以弟兄姐妹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侍奉我们的主实在是非常重要，不必看果效，也不必问为什么，到了天上我们就都明白了。雅各不明白的事情大卫看见了，大卫不明白的事情我们看见了没有呢？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神以色列的神，无论是雅各所筑的坛或是约书亚所立的石柱啊，也都把今天的我们包含在里面了。我们查圣经其实是在查自己属灵的家谱，从神那里所赐下来永远生命的渊源，我们的心应该常常为这些的记载、这些的事情而感恩，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是雅各身上所发生的琐碎事，与我们没有关系。明白了这些， 我们对于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叙加的井旁等候撒玛利亚妇人的记载有更深的感动，因为叙加就是事件，是同一个城同一个地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才会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井留给我们。主耶稣在世上传道，如果不从这里经过岂不是不够美了吗？虽然石柱祭坛可能都倒了都湮灭了，橡树也老了，但是井还在。不但耶稣在井旁等候撒玛利亚妇人，那口井啊更是在世间等候弥赛亚。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入34章，从34章1节到35章5节整段都是详细的记载。雅各的女儿底拿被事件欺负，雅各的两个大儿子用诡计把那个城的人都杀了，然后雅各得了耶和华的指示，把全家带走逃到伯特利。这一段的圣经意义何在？我们可不可以用刚才所用的办法来明白它呢？可以，但我们首先要注意，这时候的雅各虽然被改名为以色列，这一家人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但是神颁给以色列，但是神借着摩西在西奈山上颁给以色列的一切律法在这里还不适用，这一家人并不知道，那是400年以后的事儿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拿400年以后的律法，神向以色列人所立的规矩回头来判断此时此刻这一家人，那样一来必定生出许多莫须有的问题。比如说以色列人不可以和外邦人来往，不能与他们通婚，这都是后来的规矩。雅各有12个儿子，直到下埃及之前，这些人娶媳妇儿娶谁啊？他们必须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约瑟下埃及，约瑟娶的也是埃及女子，这样才使以色列的后代得以繁衍。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类的事情，包括底拿到事件城里想要交几个朋友，我们都没有必要去定罪，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件事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但是此时此刻的雅各家也不是没有规矩，因为割礼这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传下来的，显然直到如今雅各的儿子们也都受了割礼，他们也才会想出这样一个坏点子，骗事件城的人受割礼，然后趁他们第三天正疼的时候去屠杀他们为妹妹报仇。本来雅各心里是怎么盘算的，他是不是会答应事件的爸爸哈摩来求亲，我们并不知道。从事情发生的顺序看来，雅各最先听见的是女儿底拿被事件玷污了，这可能是女儿自己回来说的。他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儿子们和群畜都还在田野，雅各就没说话，等他们回来。那同时世界那边呢，他说服了父亲哈摩就一起来见雅各，要和雅各商议。见到了没有呢？有可能没有，因为当时或许有人跑到田野向底拿的哥哥们报信，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而且人人愤恨，十分恼怒。第八节给我们看见事件和哈摩所见到的人好像不是雅各，而是从田野里面回来的底拿的哥哥们，他们就直接和底拿的哥哥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这么大的事情如果雅各在场，他们一定是会问他的，雅各也一定有所表态。可是圣经完全没有提到雅各，只提到雅各的儿子们所使的坏心眼，还有最后怎么样去屠杀事件全城的男丁，又掳掠了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 这不是雅各的计划，而是他大儿子们的计划。到三十节雅各知道的时候，好像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完了，所以雅各才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雅各对这件事情的后果看得很清楚，他不可能同意儿子们的诡计。儿子们之所以计谋得逞，很可能就是从头到尾都瞒着老父亲了。那雅各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后来的圣经在创世纪的结尾，雅各临终指着将来的事为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就说出来了。他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啊！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些话很明显就是指着三十四章事件所发生的悲剧。雅各不但很清楚地定罪了西面和利未的行为，尤其说我的心我的灵不要与他们联络，不要与他们同谋，就表示这些主意根本不是出于雅各，也不是他所赞同的。还有一个线索是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二节，讲到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就告诉我们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呢，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那几个，大概常常在一起干坏事。三十四章二十五节说，来到事件屠城的是两个人，西面和利未，可是雅各年纪比较大的儿子，还有长子流便以及四子犹大，他们应该都是一起在田野里面放养牲畜，也是一起回来，一起设下计谋要陷害事件全城的人呢？你说这怎么回事？雅各家简直就成了一个强盗土匪窝啊！他们这一些的作为岂不是比拉班更坏，比以扫更狠吗？你判得不错啊，虽然在神那里有这么荣耀的计划，分开事件丈量舒割谷，可是雅各在地上从这里往前走的时候，却依旧是艰辛痛苦，寸步难行啊！并且直到约瑟把他全家接下了埃及，雅各的一生那真是每况愈下。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和华使雅各瘸腿所要表明的事情。所谓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在神的面前与人的面前得以站立得住，居然是这样一个状况，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难怪后来主的话说，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圣经里所有耶和华的名字当中，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大概是被提出来次数最多的一个名称了。一个基督徒的道路要走得对、走得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有深刻的认识。雅各的力量没有了，他的儿子成了一群恶人，他的大腿更不听使唤。耶和华真是像诗篇六十篇所说的，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但是他要怎么样把雅各家的裂口医好，又用右手拯救他们，叫他所亲爱的人得救，甚至把雅各全家制作成彰显他荣耀的器皿，把旌旗赐给敬畏他的人，为真理扬起来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拭目以待，并且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雅各一样，是他手中的工作。你也遇见艰难吗？神也使你卑微无能为力吗？那你就有福了，因为 那一个分开世界丈量舒歌谷的耶和华，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